1991年，沃尔玛终于迈出美国，首家海外山姆会员店选定墨西哥，正式宣告沃尔玛进入国际化发展时代。此后，沃尔玛通过收购、合资和自建门店等多种策略，迅速扩展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中国等。当然，沃尔玛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也不是简单复制美式模板，而是在与当地企业合作中发展起来的。公司通过与当地零售商 Cifra 建立合资，于1991年开始运营。之后，在1997年收购 Cifra 多数股权，2000年正式更名为 Walmart de Mexico。这种与本土企业合作的模式，为沃尔玛赢得了本地消费者的信任，并利用当地渠道迅速扩展。到1997年中，沃尔玛在墨西哥已拥有约145家门店。选择与本地伙伴绑定，也让沃尔玛在供应链上吃到了红利。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放开牛肉进口后，他第一时间把加拿大牛肉推向墨西哥超市货架，迅速打响了低价多样的招牌。这一步，沃尔玛走得非常漂亮。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墨西哥乃至整个中美洲市场的零售霸主。成功的案例还要在中国。1996年，沃尔玛带着全球零售霸主的光环闯进中国，第一站选在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为了打动挑剔的中国消费者，他放下美国大卖场的身段，走起了本地化路线。不仅是货架要本地化，人也要本地化。2014年，有媒体报道提到，沃尔玛中国拥有近10万名员工，超过99.9%的员工都是中国人。接地气的努力也确实换来了辉煌时刻。2014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4家门店中，有3家位于中国，均为山姆会员店。其中深圳福田店连续第7年蝉联全球年销售冠军，但在欧洲，沃尔玛却踢到了铁板。1997年，他豪掷重金收购了德国的 Wartkopf 和 Intersport 超市，可很快迎来了水土不服。症结出现在消费者习惯上，德国人比较偏爱的是他们习惯的社区小店和硬折扣商。沃尔玛的大卖场在德国显得体量过大，消费体验并不符合日常需求。更重要的是，沃尔玛的王牌是天天低价，但德国的零售业本身以低价竞争著称。沃尔玛在美国凭低价打败百货商店，但在德国反而被当地硬折扣商反杀，根本打不出差异化优势。沃尔玛要求员工对顾客保持3米微笑原则，结果普遍看重效率和专业性的德国顾客反而觉得别扭，接受不了，甚至有人抱怨收银员笑得太假，很影响购物体验。再加上与德国工会关系紧张，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沃尔玛最终在2006年选择认输，出售了其在德国的85家门店，亏损30亿美元。德国这一仗所犯的本本主义错误，几乎成了沃尔玛全球化史上的经典反面教材。在韩国，沃尔玛的冒险也没有成功。1998年，他通过收购 Macro 的门店进入韩国市场，想要靠仓储配合大包装式的美式打法，复制山姆会员店的故事，结果却完全走偏了。韩国人讲究新鲜食材，喜欢每天就近采购，而不是一囤一大堆。而沃尔玛偏偏把店开在城市边缘，主打大包装商品，结果可想而知。到2005年，
沃尔玛在韩国的业务出现99亿韩元亏损。
第二年，他不得不将旗下16家门店整体打包，以8.77亿美元出售给韩国零售商新世纪集团。这场未能如愿的海外尝试，最终以交学费的方式退出韩国市场。面对部分市场的挫折后，沃尔玛也开始思考，盲目的全球通吃是不行的，于是开始大刀阔斧的瘦身，进行了战略收缩与资源重组。第一刀会向日本，那曾经让沃尔玛折戟多年的市场，最终在2020年被交到 KKR 和乐天手里。沃尔玛只留下象征性的15%股权，算是保留一点存在感。第二刀落在英国，2021年，沃尔玛将 ASDA 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了由以撒兄弟和 TDR Capital 组成的财团，其意味着沃尔玛在欧洲的野心基本落幕。在全球化的牌桌上，懂得收缩与取舍是最重要的。沃尔玛最终决定把资源重新压注在最有潜力的市场，中国、墨西哥还有印度。事实证明，这一战略调整奏效了。在沃尔玛2024财年中，其国际业务净销售额为1146亿美元，占该财年公司整体净销售额的18%。不过也别光看这个数字就以为它这些年都顺风顺水。对沃尔玛来说，21世纪最大的拦路虎其实是电商冲击。从2005年的 Prime 两日达到2016年的当日送达，亚马逊的光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高高闪耀，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在电商冲击之下，沃尔玛2016财年的成绩单并不理想，全年营收下降0.7%，跌至4821亿美元，净利润则从上一财年的161.8亿美元下滑至146.9亿美元，跌幅超过10%。这波触底效应让人不得不正视电商带来的冲击。面对这种困境，沃尔玛意识到，如果不主动做减法，它可能会被电商时代的巨浪直接拍翻。于是2016年初，它启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关店潮，全球269家门店被一次性划掉，其中美国本土就有154家，海外市场115家。更扎眼的数据是，在美国被关掉154家门店中，有102家是 Walmart Express。 这是沃尔玛在2011年推出的小型便利店业态，原本希望对标71和社区超市，但几年下来一直没跑通盈利模式。这次大规模关停几乎宣告了这一业态彻底失败。沃尔玛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把资源重新聚焦在能打硬仗的主力业态上，也就是大卖场和山姆会员店。这两类门店凭借面积大、品类全以及供应链和价格优势，仍是沃尔玛最牢固的护城河。可以说，这场断臂求生虽然让沃尔玛短期内失去了一部分市场覆盖，但也避免了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中国市场上，沃尔玛同样在进行断舍离。从2019年至2024年初，沃尔玛中国的大卖场数量 量从420家缩减到305家，五年间关闭115家，减少近30%。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沃尔玛中国关闭了21家大卖场门店，2023年则进一步减少了26家。这说明传统大卖场已难匹配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购物偏好。与之相反的是，山姆会员店逆势扩张。2019年，山姆在中国只有23家门店，到2024年初，这数字已翻倍增长到47家，新增24家。沃尔玛全球总裁兼 CEO 董明伦甚至直接评价，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的发展保持着继续强劲的增长。为了支持山姆扩张，沃尔玛在2024年8月出售了所持有的全部京东股份，套现37.4亿美元。公司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专注于沃尔玛中国和山姆会员店的强劲业务。这种转型背后的逻辑很清晰，沃尔玛从最初的服务所有人逐渐转向深耕中产，山姆会员店通过付费会员制精准筛选出城市中最具消费力的中产家庭，以高品质进口商品、独家供应链和大包装性价比来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据联商网统计，截至2024年初，山姆已在全国开出47家门店，其中上海最多有6家，北京和深圳各有4家。未来3年，全国还将至少新增20家山姆会员店，扩张脚步加速向2-3线城市下沉。尽管表面上看这位零售巨头似乎还在全球零售市场继续称霸，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份数据背后隐藏着沃尔玛急需应对的多重挑战。从品牌定位到会员信任，从供应链韧性到商品质量，每个问题都像一块积木，影响着它的未来走向。沃尔玛长期以天天平价起家，这种亲民的品牌形象曾帮助它征服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大众市场，但随着消费升级与分层的加剧，它开始陷入尴尬的定位困境。一方面，沃尔玛尝试推出高端自有品牌食品，改造部分门店以增加高端商品比例；另一方面，它仍需在价格敏感的下沉市场与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激烈竞争。高端与低价之间的摇摆让沃尔玛既难以牢牢抓住高消费群体，也无法在低价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品牌在试图迎合大众口味的同时，却触碰了原本忠诚用户的底线。这种困境在山姆会员店尤为明显。2025年7月，山姆突然下架了太阳饼、米布丁、低糖蛋黄酥等爆款产品，同时上架了好丽友、盼盼、卫龙、溜溜梅等大众品牌商品。会员们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山姆背叛了山姆，山姆如何稳住500万会员等话题一下子冲上热搜。另外，产品质量也频频成为争议焦点。山姆的减糖好丽友派因配料表中含有起酥油，引发网友对其健康属性的质疑。而同样被爆出了查切尔松茸酥心葵花籽仁，实际上与超市常见的恰恰瓜子来自同一品牌。这些换皮行为让会员对山姆产品的差异化认知和品牌信任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2023年一位网民在山姆福田店购买的冷冻小章鱼中发现剧毒蓝环章鱼，虽然未发现该店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但事件仍引起消费者对山姆商品安全的担忧。这些问题的背后，供应链的脆弱性也不容忽视。沃尔玛超过30%商品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中国、墨西哥、越南等国。集中化采购固然降低了成本，但在全球贸易环境波动、港口拥堵、电力供应不稳等情况下，也极易导致物流效率下降和产品质量波动。高速扩张和物流压力叠加，使得原本稳健的品控体系出现裂缝。最终，受累于品牌定位模糊、会员权益缩水以及供应链问题，山姆会员店的会员忠诚度也在下降。沃尔玛企业文化之一是日落原则，强调今天的事情今天做。这种理念曾让他在过去快速抓住机遇，但现阶段面临的各种问题远非一天就能解决。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虽然已离世，但受他影响的企业文化仍然深植在沃尔玛体内。这家行事风格像毛选的公司，要面临的规模和管理问题远远要比一般公司更加难以解决，需要在旷日持久的战役中稳扎稳打，才有机会取得最终胜利。沃尔玛未来能否在全球化供应链中寻找到本地化的秘诀，能否成功对抗线上电商和即时零售对自己的侵蚀，同时兼顾食品安全与产品质价比，还仍有待时间检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唯有以人的真正需求为本，把消费者当成上帝，找到规模效率与个性体验之间的新平衡，它才能继续在全球零售市场中站稳脚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